以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好，这又是一个容易有的误解，就是我们在除了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在旧约，还有耶稣说不要论断别人，然后保罗也说不要论断别人，这里雅各也说不要论断别人，那么不要论断批评。而因此很多基督徒都以为我们批评论断是错误的，其实不是错误的，批评论断就是一种判断，这跟知识跟其他一切神所造的都甚好，只是这个可能特别好，因为能够做判断，那是了不起的智慧，所罗门就有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在诗篇八十二篇也讲到说，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就是有判断的能力，所以法官或者领袖做判断的时候，就好像是神的至高者的儿子一样。我们能判断是非对错美丑好坏，包括我们能判断谁是敌基督，谁是真基督，谁是假先知，谁是真先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需要能判断，也因为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也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正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它的危险就特别大。各位，好东西的危险才大，好东西才容易取代上帝，好东西才会引诱我们，不管是美丽、健康、知识，我们不排斥这些，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是神造的，而且神使用这些东西来服侍他，我们应该珍惜，求主给我们一切的恩赐，一切的美好，包括智慧，包括分辨的能力，但是这些东西不可以凌驾在上帝之上，任何一个受造的恩典都不可以凌驾在上帝之上。所以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说不要批评论断，那个重点在不要把你自己当作神，只有神能做终极的判断。当你做批评论断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承认就我们有限，就我们所知的，我的责任，我需要做一些评论，比如说我是一个乐评家，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要跟学生打分数，我不能够说不可批评论断就不打分数，我不能打分数，我不能论断你只有30分，我不能够，我也不能论断你有100分，我也不能够，这是很荒唐的。我们生活中随时都要有评估，我们常常都有问卷，我们求主给我们很公平的评估问卷，不管对自己、对别人、对事情，但是我们记得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是上帝，意思就是我们智慧有限，我们判断的有限，我们看人会有限，人会变，我们也会变，没有变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准，何况会有变化，包括我们的择偶的判断，我们买电脑手机的判断，所以我们要判断要批评，但批评判断一定要顺从主，信靠主，服主的权柄，敬畏上帝，求神给智慧，像所罗门，像摩西那样，这是很重要我们需要做的事，但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来做，我们需要依靠主来做。那么甚至人间的律法也有需要改的地方，有些法不好，有些法越改越不好，像最近的这个平权的法案就是越来越不好，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许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它改回来，或者很多教育的法则我们也觉得不好，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不好，这些都是相对的，会需要，不是不可以改，不是不可以批评律法。那神的律法呢，当然不可以改，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可以越来越丰富，譬如说旧约讲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我们到新约就了解不可杀人还包括我们不可以对弟兄有恨意，譬如说旧约讲不可奸淫，然后我们就说行动上不要奸淫，新约就讲得更清楚，连你脑袋里面都不要有这个意念，所以律法不可改，但是律法的理解我们可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正确。我们不批评人或批评弟兄，再一次说 不是说不可以，而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我们看着有限会错误。另外，当我们有这个责任做指证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智慧，在对弟兄姐妹教会或者社区做建议指证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主给我们力量。包括我们讲到的时候说人是罪人要悔改，包括我们在听到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判断的时候，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都需要。我们不是自以为神的在论断，这只有神能做。我们也不是带着那个自大的心在论断，不是一个纯粹定罪的法官。如果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来判断的正确，我们也求主给我们爱心，在判断义人有理恶人有罪的时候，也能够使义人的义更坚定，恶人的罪能够多少对他造成的这个惩罚可以让他有警戒或悔改的心。就是我们不是自义自大要伤害人的在做任何判断，包括法官，如果基督徒法官，事实上非基督徒法官也是把人关在监狱里处罚他的时候，包括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不带着那个恨意在恨那个犯法的人，我们尤其基督徒还是带着爱意，带着爱意在惩治他管教他。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不论断，一个不把自己当神，第二个我们不是带着那种报复的心在批评处罚别人。好，那么他这里讲批评，一个是批评人，一个是论断律法。他其实第三个还有讲论断律法的事，就是判断人的。当然这里他讲两个东西啊，一个是设立律法的，那个就是立法院的工作，另外一个是判断人的，那个就是司法院的工作，这两个不一样哈。在西方一般是三权分立，当然还有执行这个执法的人员，那通常是行政的工作。在这里只有讲到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不仅是立法者，他颁布十诫啊，我们的上帝也是司法官，他不仅颁布律法，而且按着律法来审判人。当然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这个法官，我们在新约可以看到，旧约可以看到，这个法官也是赦免人拯救人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判断的时候一个很棒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不仅是告诉人家法律是什么，不仅指出他的错误在哪里，甚至如果给那个权位我们刑罚他，包括在教会的惩治，但是我们的一切是带着爱来，能够希望能挽回他，当然不一定能挽回他的。这个在第十二节有讲，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就是他的判断，他的刑罚，他判你十年二十年，他让我们生病或痛苦，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神的都是美意的，他做这些事要救人，他所有在人间所做的判断刑罚是希望人在判断后的处罚能让他悔改归向主，免得受到永远的刑罚。如果人在神的判断中不服，最后就会被毁灭了。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就是我们在论断别人，这句话，这个别人可以指别人，也可以指上帝。就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总结了。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在这里指责的论断的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作神，我们觉得神的带领不够好，我们觉得神的律法不够好，我们觉得神在世上罚恶赏善的作为不公平。各位，这都会有的，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在合法的圣经里也问这些问题，合理的。但是我们问这些问题的前提，总是一定顺服上帝，总是知道神一定是对的，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出答案来。 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不是说不可以彼此批评，而是不要把自己当神，而是要带着爱，带着智慧，知道自己会有很多的错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尊主为大，知道在罪恶的世界那么多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下，我们仍然知道主在做最美好的带领。好，第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好，这话呢，我们也需要解释，用很平时的话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一开始讲，你觉得这没有什么错啊，也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做自己的生涯规划，或者说这一年的规划，或者这一月的规划，或者这一个礼拜的规划，可能是推销员的规划，可能是行销员的规划，这个礼拜我要去看多少人家，我要送出多少 DM, 我要跟多少客户谈，我希望我能卖掉多少保险，我希望我能等等，这个是我们平常会知道的。不只是这些，如果你做其他的工作，也可能甚至更定量。我在麦当劳，我希望我每天做几个钟头。我是在教会工作，我一个礼拜要讲几篇道。我在计划，就包括你们来这里来上课，我有很多课要上。我计划这一门课我要准备多少时间，我要看多少书，我要为你们怎么祷告等等啊，计划然后去实现。那这里纯粹用个商业的话，但是可以涵盖任何一个行业的，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要到哪里去，我要住一年，我要做买卖得利。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这样，我要去大陆试试看在那里的投资或工作有没有希望，我要开一个小吃店试试看这个小吃店能不能赚钱。这有什么不好呢？各位，计划没有不好，计划很好，我们想要做什么也很好。这里只是提醒你，虽然这个提醒好像是口头禅一样，好像没有太重要，但实在是很重要，也求圣灵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要说主若愿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计划，但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计划的时候希望是近前的，参考了很多资料，想了，祷告了，问过牧长了，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若愿意，也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个尊主为大的态度。其实这段话跟上面讲的不可论断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论断判断，就是这两件事可以连在一起。我要判断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小吃店能不能赚钱，我们也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也只能说我一切的计划打算参考咨询，到最后我必须说，我们都不是神，我们看得不够周详，不够完整。我们以为正确的投资不一定正确，我们以为不好的人不一定不能被神改变。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仍然要做主的工作，包括做判断、做计划。那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主若许可，因为主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思，他的意思一定是美好的，但是很多是我们想不到的，不是我们犯罪，就是有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弱小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甚至是一片云雾啊。十四节那里，这个一片云雾，诗篇里面有讲，何西阿书六章有讲，约伯记里面有讲，讲到人的生命很空，一片云雾可能很美，那个云雾我想的意思呢，是很空的会被散去，很空的会被晒走。我们的生命本来是没有的，如果不是神创造是没有的，如果不是神化的托住也是没有的，如果不继续在神里面，我们一片我们非常美好的哦，包括你，这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那么高大的两栋楼，911就垮掉了，就再没有了，那么多人就没有了。 就虚空了。这个虚空当然我们说这是恐怖分子做的事，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圣经也讲，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神只有神是真实的，神只有神是始无变有也始有变无的。所以让我们常常都敬畏我们的上帝，信靠上帝，在我们很熟悉的每件事上，并不是口头禅啊、哦。主若愿意，我今天就希望能够上课有收获啊、哦，不是常常口头这样讲，但是我们心里希望是越来越知道，主的伟大，主掌管万有，而我们尽一切的力量寻求、祷告、思想、计划，我们并没有把握说我做的就是主的意思。我们要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十六节说，当我们不说主若愿意的时候，那叫张狂夸口。我这是说起来好像把罪讲得太大了。我们计划做一件事，开一个小吃，这有什么张狂吗？但是你做任何大事小事，心里没有尊主为大的时候，都是藐视了我们的上帝，是张狂啊。好，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哎，这很奇怪，上面讲做生意，下面讲要行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任何的计划，大事小事，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是依靠他来行，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知道我们看的想的不够完全，我们希望我们心善良也周全来做这些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需要知道神的律法功用也写在我们心里。我们并不是刚才讲的意思，就是不是死板的一个形式，我们每次做任何事，上捷运去哪一个车厢也要都先祷告一下，主让我进到这个车厢吗？是你的旨意吗？我应不应该坐下来吗？不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尝试，我们就带着一颗心去做，那颗心是凭着信心主在做事，那颗心是我按着神的律法来做。就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不能确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自己给私欲留地步。也就是说，前面讲的好像你要很谨慎，后面讲的是你要很大胆，你知道行善就要去行。你知道你应该让位给一个老太太，你就要去行，你不必再做什么祷告了。你知道你应该，你做的任何的打算，你都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讨主喜悦的。当然我们也会说，如果我开一个小吃店，我希望能赚钱，这是我们想到最多的。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带着主给我们的善良的心意去做。所以知道行善你就去做，不必问来问去了。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包括巴兰，包括耶利米时代的一些犹太人，包括扫罗有这些情形，就是心怀恶意。这我们昨天提过，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但是因为他做他不该做的事情会给他一些好处，他就被扯来扯去，这个是危险的事情。我说过，这种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男女的关系。你明知你跟这个异性不该有这样的亲近，或者是交谈，或者是怎样，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他给你一些舒服快乐，你就还是喜欢说啊，我们只是在交通组的事工啦，或者怎样怎样，就走私的带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意念过去，这都是危险的。我们要知道善是什么，神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去行。雅各书很强调行道，我们越行道，我们越知道，如果我们心中有神的话，我们越行，我们就越坚定。心怀恶意，知善不行，因为种种的理由不想行，不愿意行，到最后就是有犯罪了。好，我们再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 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好，我们一直在提醒哈，雅各书并不是违反信心违反恩典的，雅各讲的先知讲的跟使徒讲的跟保罗讲的耶稣讲的都是一致的，因为圣经是一致的。而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他有很多除了看重行为看重爱以外，跟先知一样，他好像也很凶的骂那些有钱人哈，骂这些在世上富足的人，骂那些势利眼。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穿得漂亮的就被尊重的，这是不应该如此的。那么然后在第四章也讲到好像是有钱人的世俗享乐不好，然后这里他就更直接的讲了，也可能跟第四章的第八节以后讲第九节以后这些有钱人要哭泣悲哀，因为你们这些有钱人有祸了。各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一点不仇富，雅各也不仇富，但是我们他有这么多重的话是提醒那在世上富足的人，我们容易因为神给我们这些恩典而骄傲而忘记神，所以要被提醒。这个提醒一方面我觉得永远是多余的，神的话不会多余。多余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提醒人没有用，比如说你提醒一个漂亮的姐妹，姐妹啊你很漂亮感谢主，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就想到自己很漂亮，这个提醒是多余的，她总是会想到很漂亮。我们也不要讲漂亮的，讲一个很丑的女人也是，哎呀不要为自己不好看自卑，这没有用的，我们就总会这样想。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就是提醒人做一些事或者不做一些事常常没有用，因为就是这个人已经知道了。我们每个人其实犯错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太常了，我们父母亲子夫妻两代之间的提醒常常没有用，听了人家还生气，虽然是真的啊，我们就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柔和的心愿意接受劝告。提醒是没有用，但我们还是要提醒。那各位要什么时候有用呢？哎呀，这是很悲惨，这实在很遗憾，你我都是一样。我们通常就是受打击的时候我们就听进去了，就浪子哇这个拿了很多钱在那里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不会后悔的，他不会觉得他错了，到他床头精进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路加福音十六章说他就醒悟过来了。各位我们真希望我们不要神用灾难来提醒我们，我们真希望这个经上的话在我们很富足的时候就能够提醒我们。好，这个富足的人这大概也就是很多时候难免的现象，我们已经讲过不是富足的人有这个毛病，我觉得一个乞丐可能更贪财，富足人还会觉得哎呀，有钱真是很空虚，一天到晚应酬有什么意思呢？乞丐就是老子没有有钱过，怎么样也要有钱一次，就跟美丽的人也许觉得真的美丽是很空虚的，因为她因为漂亮那么多人追她又甩掉她，然后一大堆吃不吃住很无聊，哎，这美丽带来这么多烦恼还是平凡一点好。可是一个不漂亮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这样想，老娘怎么样也要美丽一天。各位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富有或者是美丽或有学问才是骄傲的或者是不信神的，可能我们贫穷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恨恶神苦读啊，这都要求主怜悯哈。啊，不过我们这里主要讲富足就是那种得意忘形的人，也不是得意忘形一定就苦难，但是主所爱的主一定会管教。如果你在富有的时候不知道归荣耀给神，不知道在富有这个富足就今世富足包括你的美丽知识财富属灵的恩赐属世的恩赐这些东西你很多的时候 让你更自大，让你更看不起人，让你更心中没有神，那么 灾难一定会临到你。好，富有人的富有呢，它有两种形容它的不当，一个是财物坏了，衣服被咬了，金银长了锈。这什么意思？这可能是指着灾难来了，战争来了，或者说反正很悲惨，你有的那些东西通通在战争、在灾难、在海啸、在天灾人祸中都坏掉了，这可能是这个意思，神处罚你了。但是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你的这些东西坏掉了并不是灾难来了，而是你东西太多了，堆在那里都生锈没有用。哎呦，各位，这个跟我们很像呀。各位姐妹，你有多少衣服已经不是穿坏了，是放坏了？各位，我们有多少肉不是吃不够坏了，是太多烂掉了坏掉了。就是这里可能讲的不是到最后的报应，而是你正在种的那个因，就是你在浪费，在奢华。就那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就表示你的东西都在那里堆坏了，而也就是太多了。这个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觉得在可能19世纪以后，那个生产力越来越多哈，到我们今天，我们很难避免。每个人大概都会讲简朴啊，简单一点，可是每个人几乎都往相反的路上走。我看那些流行的杂志啊，什么包括《商周刊》啊，或者是《天下》啊，或者这一类的，就是比较 high class 的杂志，里面讲的专栏都是我们台湾的土地要怎么环保才好，不要怎样，说是这样说，文章都这样写，可是他呢，这些周刊的广告每一个都是奢华品，一方面叫你啊要安贫乐道，一方面告诉你要怎么炫富。各位，这个世界就是矛盾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包括我们做牧师的，那么说大家好这个要简朴一点，自己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希望我们的环境不是越奢华越好？哎呦，各位，我们求主怜悯了，我们不能做律法主义，说你的生活一定要怎样才对，这都是律法主义。所罗门的生活很奢华，但是神没有责备过他。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的能够简朴一点，但是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的信靠，你对上帝有信心，你领受上帝的恩典，你领受上帝的爱，你对上帝敬畏，那你就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雅各都有讲，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爱心。智慧你就知道怎么样用你的钱，用你的时间，另外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你神给你的丰富跟人家分享。赚钱，台湾的人都会赚钱，但台湾人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会赚钱，但是不会花钱，就是花钱就是要奢华，或者讲的更重点，就是不会过日子。我们都被捆绑，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捆绑，我们被太多的东西捆绑，包括电视节目、网上的东西。我真觉得这个世代的好东西越来越多，垃圾当然多得不得了，随着这些网络啊多得不得了，但是好东西也真多。各位，你们有没有朋友常常寄一些东西给你，哇，那照片啊什么都很好，谁写的好文章很好，但是好东西太多，多到你都没时间看。所以你真是常常要选择最好的，真是敬畏上帝，免得我们就被那些是好的东西到最后就那些就没有时间做正经事。对不起，这我觉得教会也是，我如果大家送我的什么 DVD 啊什么我都要看，我说看这片很好看的，哦，这很感动人呢，我没有时间要看的话，我正事都不能做，如果好的聚会都要参加也都不能做了。这些各位，我们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有所舍。人的特点都是想要得啊，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他也说那个锈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这当然一方面可以指像那个财主最后在阴间里受苦火烧的苦，但是也可以讲到那个在你现在的富裕和太多的东西上 好像是烧得焦头烂额，我东西多得不得了。这真的是不是富翁，我觉得每一个人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台湾是这样，美国更是这样，然后大家都在讲简朴，我真觉得很讽刺。我在美国的朋友大概都是早就是一个冰箱不够，两个冰箱，现在都三个冰箱，然后都堆的东西就堆在那里，然后丢掉，那最后就是这样。各位，我们台湾没有，但是各位姐妹，我们又说伤心话了，您的衣橱的东西大概也是多的根本是堆不了的，然后就一天到晚做衣服的奴隶，就是买呀、挂啊、清洁啊，放在那里啊，然后等它锈掉被虫吃掉，你都没有时间穿。好，不要多讲这伤感情的话了哈。我们这里描述的就其实工作勤劳、克勤克俭也不一定就是美德。你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真需要知道怎么数算日子，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工作，工作是一定需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安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享受，我们需要知道怎么侍奉上帝啊，彼此服侍啊。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这里讲的真的好像那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一样哈，只知积攒钱财，好像就是剥削工人哈，那么亏缺工钱，这个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了，可是在教会历史上还有在近代上面都常常在讨论这些事，这些事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都在讲什么是最低工资，什么是一个公平价格，这各位你们也有关系。其实台湾的问题也是大家很自私，你想要解决问题啊，你想要解决问题，哎呀，我们现在贫富，我们现在是 M 型社会，贫富悬殊太大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啊，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抽一点有钱人的遗产税。哦，马上有人说，哦，这有钱人通通移到别国去了，那我们台湾惨了，他们一走了，工厂没有了，我们又失业。所以请他回来，就是每次要抽什么有钱人的税，就马上又有人反对。你要增加穷人的工资啊，有钱人又会工人说我们可能 HTC 会说我们竞争力不够。各位，这些我不是站在有钱人也不站在穷人那边说话，我只是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做什么都有遗漏的，都不会完全的，就都有很遗憾的事情。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主的心，我们不要贪婪，我们有主的心，有同情的心。至于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们怎么做都不能称义，我们只有凭着信心。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也求主让我们在不能称义的事上总能越来越往完全的地步走，改善改进。好，亏欠工钱这个中外历史上这种低阶层的被剥削伤害那就太多了，直到今天也有，我们也很难说啊。现在年轻人22K 哦，22K 有些人22K 都没有啊，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到那纨绔子弟那随便玩一部跑车就是几千万，我们实在也是很不舒服哈。但是我们社会制度怎么改善，这不是我们自己这里能讲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基督徒能够尽我们的心力，但这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没有哪一种制度一定好，主要还是我们人心的罪恶。所以在任何一种制度上，工人会贪婪，老板也会贪婪，工人会懒惰，老板也会懒惰。当然在这里讲的是工人的可怜哈，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工钱有声音呼叫，他大概讲两个，一个是那工钱那么少，那个钱都在那里打抱不平；另外一个是收割人的冤声。这我们想到很多，包括埃及人在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做奴工非常苦，这个声音入了耶和华的耳，虽然给埃及人很多悔改的时间，也让以色列人忍耐了很久，但是耶和华还是行了大灾， 攻击了埃及，而且最后要以色列向埃及人要金钱啊，这都是神的审判。而我们也知道这个冤声，更早的时候有亚伯被该隐杀了，那个有那个冤声呼向呼求上帝。可是我们也看到跟以色列人被虐待一样，神常常叫他们等，叫我们等很久很久，好像都没有伸冤，然后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主你什么时候才替我们伸冤。我们必须在呼求的时候总还是相信，更加的相信主做的一定是对的，我们只有向他呼求。我们也想到大卫很多祷告也是在呼求，扫罗一直逼迫他怎么办呢，他走投无路也在呼求。我们也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在呼求那个不义的官，而耶稣也是借这个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好像不义的官，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听我们的呼求，求主让我们继续有信心，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们不会失去信心，也不抱怨上帝。好，冤声入了万军之主的耳。那么你们呢？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享美福好宴乐也不是错误，但是享美福好宴乐如果是只是自己体贴自己的肉体，而不是我们可以说因公需要吧，必须这些。各位，我当然所罗门，我说了所罗门的奢华从来没有被圣经直接责备过，但是所罗门到底他还是一个君王，君王不能太寒酸，需要有一些排场。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也不能每个人都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就是我们有一些场合上的需要是对的，这些我们再一次没有办法量化律法化，我们只有求神让我们个人有个平安的良心，让我们也有爱心。那么在这里就讲到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享美福好宴乐到什么地步是不对的，我觉得也很难说。我们教会也有弟兄是在这个酒店里做大厨的，那根本没办法，他说哎，鲍鱼一盘一盘的倒掉，这种浪费是，各位你大概也知道很多的，那你也没有办法救怀。有的东西有些大饭店它是非常严格规定的东西绝对不可以回收的，因为要新鲜嘛，等等，也不可以拿去给人吃，这实在是很浪费。但是有的时候社会制度是这样啊，他在这里描述的就真的是很讽刺。你在这里享受的时候，你等于把自己当做一个神户牛，就是听好的音乐，喝好的啤酒，最后被人家按摩，最后就那块肉割下来很好吃，就好像你做的一切的享受到你最后是在阴间里受考就报应了，当宰杀的日子，你骄养你们的心，骄养你们的肉啊，被神报复。第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包括亚伯，包括大卫，包括初代的教会被逼迫都有，就是不只是社会上的也有宗教上的。不过这里可能最联想到旧约的就是拿伯的葡萄园那件事，就是亚哈为了要占取他的东西，就把这个义人定了他的罪，而且把他杀了，拿伯也没有办法抵抗。当然神最后兴起耶户替拿伯报仇了，但耶户自己也不是好人，后来也被神刑罚。神会使用刑罚的工具，不只是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现在在世上也有。好，神不管是赏善或者是罚恶，在今生都有，但是都不是那么完全，所以我们始终需要有信心盼望，也就是始终需要忍耐。第五章的第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我们讲过，忍耐并不是只是承受邪恶，忍耐必须是坚持良善， 忍耐并不只是看着恶人横行霸道继续勉强地活下去，忍耐也包括靠着主的力量与邪恶对抗，都是艰难的，两个都不能少，但是我们都有，我们要忍耐，到主再来的时候会伸冤，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报应，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力量、盼望、爱心、智慧等等。好，这个等到主的再来，等到主的来，当然就主的再来，就像什么呢？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等了秋雨春雨。这一点跟我们今天在等主来好像不大一样。今天在等主来有个很大的错误，等主来就是等灾难，然后一想到主再来就是灾难。各位，这是很普遍，基督教为这个，尤其华人基督教可能已经是100年来都是这样，这个是错误的。是有灾难，但主来对信主的人重点不在那个灾难，重点在幸福啊。我们等候主来不是等哎呀有多少灾难，我们等候主来是我们等候主来，我们结出多少美好的果子被他称赞，有灾难但是也有幸福。而且这里没有说等主再来，当然这里最重要是讲主再来，但是这里也讲的是等主来。主来我们从后面看就不只是主的再来，而是主每天借着圣灵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力量，我们天天都盼望主来，天天都求圣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此刻给我们秋雨春雨。好，主的再来是欢喜快乐收割的日子，而不是想到的大灾难。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艰辛日晒雨淋当中做一个辛劳的农夫，我们知道有盼望，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被他纪念，而且结出各样的果子，叫收割的时候他快乐我们也快乐。但是我刚刚说不是只有主再来这么快乐，虽然这是最重要的，是主再来之前的每一天。所以他不是讲等主再来出了地里的出产就出产就停了，他说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就是他等候不是等候收割，等候秋雨春雨。秋雨春雨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圣灵，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要有好的收成，包括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希望我们的服事有收成，包括现在接近圣诞节，我们希望这次的布道会或这次的什么聚会能够带多少人归主，这是小规模的收割。还有更小规模的，包括我们在这次上课的时候我们能有些收获，或者是还有更小规模的，我们在今天晚上睡一个好觉，这也是一个小规模的收割，我们有好的安息等等，这些我们都求主常常给恩典，常常给这些恩典，不管我们的休息或做任何事，这些恩典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撒种耕耘，然后有收割。所以我们最后需要有我们得到恩典，但是我们在得到那个恩典之前，我们求主给我们秋雨春雨，求主不断给我们力量，每天的生活里面哈，这里面也需要等候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因为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包括雨水很充足的地方，我们不太会想到秋雨春雨的重要，而在以色列地那就太重要了非常需要有雨，那就是我们想到的恩典啊。我们需要神随时给我们恩典，我们在等候这个忍耐等候，你也可以也很好，他是说农夫的忍耐等候，我们的等候从来不可以是守株待兔的，就坐在那里没事干，我们的等候是忠心良善的，像耶稣讲到那个忠心的管家等主人回来一样，我们等不是不做事的等，我们等是非常积极的。好，我们要忍耐等候。第八节， 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当然是主再来，但是对雅各书的读者，他们主并没有再来，对一直到今天主都还没有再来，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那不是圣经就是落空了，没有，主要每个时代人都盼望主随时会再来。如果主没有再来，事实上过去2000年都没有再来，我们还是很真实的盼望主天天借着圣灵他的话在我们当中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持守，使我们不至于灰心丧志，使我们不至于在耕种的时候，在有各样艰难的时候，有强盗的时候，偷盗的时候，疾病的时候，瘟疫的时候，缺少雨水的时候，我们失了志气啊。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呼求，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带着盼望，但是我们天天都要等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艰难，你我有的时候是功课的，有的时候是身体的，有的时候是工作上的。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不要彼此埋怨，在等候在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我看到的情形就是，我们演一出戏的时候，通常对外布道的时候，或者是敬拜赞美团，或者是演戏啊，都非常的光鲜亮丽，但是演戏的后面常常有各个人之间的埋怨，那都是在台后才看得到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前面他已经讲过，如果你是说出很多颂赞赞美的话，然后又在另外一个地方用你的口说出很多恶毒的话，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这是一定的，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些时候我们的反应是被主来调整的，对主有信心的。我们的怨或者不满，有的时候是对神，有的时候是国家社会，有的时候是对牧师，有的时候会对同工，有的时候对天气。那么我们还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把一切的事交在主手里。我们可以埋怨，也可以改善。今天天气不好，一个月都在下雨的话，你当然可以求主让天晴啊。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有信心，知道主在掌权。那个对别人对彼此之间，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指出错误，但是不把自己当神，而且总是在提出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心的，带着赦免的心的。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站在门前表示很近了，你要忍耐的时间很短了，但是站在门前还是没有进来，就有的时候咫尺天涯，主就在门口了，却一直还没有敲门。主就在门口，却还没有做终极的审判。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天天时时刻刻有最好的带领，我们只是承认我们需要常常忍耐等候。下面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哎呀，我们一想到先知的榜样，我们就想到他的预言能实现，他的神迹能活出。我们想到先知，我们要效法的就是我们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实现了，我们行了神迹，像摩西像以利亚一样，叫假神的先知羞愧。我们想到是这些，这很好，不过不是天天都有神迹。我们讲的预言在圣经里面也都集中在耶稣基督上，我们今天的预言是在耶稣基督上，最大的神迹仍然是道成肉身为我们死里复活，这是我们能讲的，这是我们应该讲的，这是我们应该集中讲的。而我们也需要知道先知的特点常常不是预言的实现和神迹的实现，而是因为传讲话被人打死，因为传讲神的话受苦啊，包括弥该亚跟那个亚哈讲，你一定会失败，你一定会死掉。他很生气，出去作战的时候，亚哈说把他关起来，但是不要杀掉他，让他受苦，等我平平安回来。 那么耶利米更是一生传道都是受苦，因为他传的大家都不喜欢听。各位，我们传的一定是福音，一定是好消息，一定是上帝爱我们，但是世人听了一定不喜欢，因为要领受这个福音，主权要交给神，我们需要悔改，大家就不喜欢听。我们也是忍耐，我们自己常常也不喜欢听，我们不喜欢听神做主的新消息啊，我们要把先知当作榜样，就是为主能够受苦忍耐，也就是坚持把福音把神的话传开，把福音把神的善良让人知道。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各位，这都是我们要想一想就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观念。忍耐的人不是有福的，忍耐的人是苦命的。你说印度的那些小孩忍耐那肮脏的环境，肮脏的社区，他们是很苦的。忍耐，在忍耐中的人，有人在动手术忍耐，那是很苦的。各位，不要忍耐是有福的，你从来不需要忍耐一个贫穷的环境，那表示你有钱呢、啊。你从来不需要忍耐一个不体贴的丈夫，表示你嫁得很好啊。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忍耐，我们希望我们都很舒服的度日子。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在为义受逼迫，我们真的是因为行义，我们因为走得正确，被这个世界被魔鬼攻击，让我们以为大喜乐。这个雅各书彼得前书一开始都有讲，因为我们信主这种艰难能够把我们的信心磨练得更美好，那个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好，然后他讲到，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好，我们忍耐因为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忍耐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忍耐因为教会为我们祷告，我们忍耐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忍耐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么多的榜样。他举一个榜样是约伯，真是好像举的最不恰当。各位，圣经一定是恰当的，只是我们看啊，约伯的忍耐。如果你看约伯记，你就知道约伯记的特点应该不是约伯的忍耐。约伯记整个都是不忍耐，在那里抱怨，一直在讲神不对。约伯没有忍耐，但是他这里讲约伯忍耐，就一定在忍耐。约伯忍耐什么？你看约伯记可能不太容易看出来，但是是的，约伯是有很多的抱怨，而且最稀奇的是神说他讲的有道理，起码比他的三个朋友有道理。这都我们很难想象的，因为他在骂神，他三个朋友在维护神。当然约伯也被责备，他三个朋友也被责备，这简单的说约伯看的还是不够完全，所以被责备。但是他很诚实的把他感受领受出来，他的朋友只是在讲那个正确的教义而已，所以他的朋友被责备了。那么他的忍耐或者约伯的优点在哪里？就是他有一切的痛苦和可怜和委屈和朋友的不谅解，神也不说话，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这就是忍耐。他始终觉得我的一定可以在主内找到答案。各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说谎，我们有怨有难过，我们跟主讲，但我们一定把他当作神，我们绝不离开主。这是求主帮助的，你不要慢慢就远离了主，就恨恶了主，就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越来越离开主。因为小孩死了，因为父母生病了，或者怎样，你觉得神的不公平，你要有忍耐。约伯的忍耐不是说不责备神不质问神，而是他绝对不离开神，而且很强烈的信靠神，包括他心中的问题他都跟神讲。然后我们知道主给他的结局，主给他结局是什么呢？约伯后来更富有，约伯后来又得到儿子女儿，他的儿子女儿原来在灾难中死了，在神的打击中，看起来很糊涂的打击中死了，神后来又给他。各位，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你这样觉得吗？你看约伯记，你觉得上帝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吗？我想你是会觉得，你明显觉得主是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讲约伯记了，我在这里只是在提出 约伯记的特点。如果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就会说主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如果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为什么说主让约伯和他的小孩和他的家人受到这么多的灾难？明显我们会说不是。好，你说他后来又得到很多，但你也知道，原来你十个小孩都死掉了，又得了十个，那得了十个很高兴，原来死掉十个你会觉得就没事了吗？啊，各位，我们说这话只是希望我们继续能够有盼望的，有信心的忍耐等候。我们不是守株待兔，我们不是不做事，我们不是就灰心失望。我们在很多的艰难中，我们继续像农夫一样，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带着爱，这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不是因为你的身体健康环境改善，很多人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这上面，那是一定惨败的。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那么包括旧约的时候，约伯也是一样，我们必须相信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对，他有的时候就是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他还是能冒出这种他对上帝紧紧抓住，他知道他是上帝一定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弄不明白，我就要一定去问他，但是我知道我的答案在他那里，我不离开他，这一点真是要求主帮助。那么主的怜悯和慈悲，好，我们当然都要有个回答了，只是今天不能解释很多。我们对很多问题的不能了解，恐怕都是我们用现实来看一切，我们只要现世报。如果只要现世报，那神的很多带领就不公平了，因为在现世现今的时代，很多不信主的很多恶人，他遭遇的是很好的，而现今很多好的基督徒遭遇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现世报固然有，因为上帝是在管理今生来生，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将来的审判，将来的报应。如果你不能想到这一点，那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了，包括约伯的那些死去的小孩。我们如果想到的不是只有现世报，我们就很轻易的能接受，谁说他们死了就完蛋了？他们死了一定有神给他们最好的待遇，包括其他乌撒的死啊，或者我们平常生活中离开世界了，我们不要觉得就完了，没有完，他们有神给他们的最公平最慈爱的带领，不管是好人坏人。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啊，这都是我们在雅各书里看到的一些哈。我们讲过，他讲征战斗殴，应该不是征战斗殴，不是真实的征战斗殴，是一个形容。而你们杀害斗殴征战啊，应该不是他们真的有杀害。然后，前面讲到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该哭，并不是指所有的富足人都被他咒诅。这里讲最重要不可起誓。我想最重要也是不是不可起誓，最重要不是应该信主吗？他在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用很强烈的语词来讲。耶稣好像也有讲不可起誓，这里他肉身的弟兄跟我们跟他讲的是一样的。这里重点不是起誓的可以或不可以，旧约有讲起誓，新约耶稣有说不要起誓，但是保罗也有讲起誓许愿。其实重点是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要用一种疑问来保证我的话是真实的，然后我没有那个疑问，话就比较不真，那个疑问就叫发誓。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可信的，这是要表达的。我们应该诚实，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诚实，不够诚实，不能诚实的时候，我们也一方面求主赦免，一方面也求主给我们力量。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这说起来简单，其实也只有神能做得到。神不仅是就说是，而且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常常说是我们不能是，有的时候是说谎，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实践我们的话。所以 这里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意思还是说我们需要依靠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而我们是会说谎，我们是立有未待，所以我们照着自己的行为都会落在审判之下。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这我们也求主提醒我们，受苦的就该祷告。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受苦的呢就该抱怨，就抱怨也不是不可以，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所有的情绪浮在对上帝的信心下。我们即使有怨，像 诗篇里面很多，耶和华你不听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多，那都是凭着信心向主呼求。所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该祷告，说起来非常简单，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的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如果世界上的人有喜乐呢，他就得意啊，我们也得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得意被对神的信心调整，使我们的得意不是得意忘形，不是神气，不是骄傲，不是狂妄自大，不是目中无人也无神。我们有喜乐，我们就歌颂我们的主，这也是传扬福音。也记得我们有苦该祷告，包括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苦不要一个人受，我们希望能够有弟兄姐妹分担。教会生活就这样，就如同乐不要一个人享，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能分担。最大的乐就是认识主，我们一定要跟人分享。最大的苦也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这个苦也跟人 分担也是好的，因为叫大家一起在磨练中能够成长。下面我们不太懂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但是我想就雅各书里面所用的文字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重点在还是祷告哈。第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也是跟我们做法不一样，你们当中有病的呢就应该去看健保，就应该去找医生。这都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做，只是我们基督徒总是心里总被上帝对上帝的信心来引导的最强烈。所以我们有病呢，我们当然向主祷告，因为病也是受苦，那么我们在病中向主祷告求主医治。但是我们也承认神在教会里设立了权柄，设立了关怀我们的，他就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教会长老就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好，抹油祷告，这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不是很死板哈，不是只有长老，我们有的时候传道人，有的时候同工组长，我们也抹油祷告。重点不在那个人的地位，重点不在那个人身份，重点在神的工作。那个油啊，如果你是比较讲究的，是什么一定要以色列来的那个油，不是台湾的假冒的橄榄油啊。那么其实重点当然也不是什么样的油了，那个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照着主的话做。有人说这个油是指着药物用的，有人说这个油是指着圣灵的，我想都可以，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奉主的名，重要是依靠主，重要是高举主来做事情。那么高举主依靠主来做事情，那如果你是奉主的名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啊，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因为他说的是必叫他起来，那我们实在我想你我都有很多抹油祷告的经验，不管别人抹你或者你抹别人，那个必字我们不敢说，那个成功率可能1%吧，我不知道你是多少哈。那么好像没有那样的效果，可是他这里说主必叫他起来，那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已经讲过要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并不是说你的那个强烈的企图心能够造成任何事，很多人了解信心都是这样，你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心，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就是他一定会好起来，然后这就是有信心，然后他就会好起来了。可是你有再强烈的企图心，他不好还是不好啊。这包括其他的事情，叫山丢在海里， 我们有足够强烈的企图心就可以叫山丢在海里，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山因为基督徒祷告丢在海里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有很多这种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我们寻找就寻见，我们有信心祷告神就一定会成就，不仅叫无花果树死，叫山丢到海里都办得到，叫抹油了以后叫人起来就可以了啊！各位，这都是对信心的认识不正确。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应许上，神应许新殿这座山2013年12月5日一定会丢到海里，那你祷告就一定会成就。神没有这个应许，你只能说主若愿意了。那主是不是愿意叫他起来我不知道，神如果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为他抹油祷告他一定会好，那我们就一定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应许上。那主给我们的应许一般通常是一般性的，譬如说信主的有平安有喜乐，神会祝福他，他有永生，这我们可以绝对，不是可以，应该要绝对相信。只是这些平安喜乐幸福永生是怎么呈现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信主有平安不表示我们不会遭到车祸，我们信主有平安不表示我们一定活到100岁，这都不一定的。有人保罗一定是有平安的，他是被尼罗杀死的，耶稣一定有平安，他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怎么呈现，但我们有这个信心。具体的我是不是一定能念哪个大学，那我们只能我们凭着上帝的应许，就是神祝福我们，但是具体他没有说我们上哪个大学，我们只能求，然后说主若愿意。所以说他必起来，那是主有给这个应许，你这样祷告他就一定起来。如果没有我们还是可以求，但是我们就把结果交在主手里。这里也把一个观念放在一起，好像疾病跟罪是有的时候会有关系的。这个人生病如果是他犯罪会蒙赦免的，赦免不是因为那个抹油，赦免也不是因为那个长老，赦免是因为耶稣的恩典。那么但是这里面的这些仪式包括长老来抹油祷告，就是表示我们对耶稣救恩有信心，所以信心也呈现在一些行为，包括在那个时候长老的抹油祷告，他有认罪悔改的心就得赦免而且得医治。好，16节在我们现在应用里面就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都学习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我们得医治，这也是再一次要建立在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在当时雅各的教会他们有这样的应许吗？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当然很高兴，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很字面上的应许，我们还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得到医治，只是我们不知道主的医治是到什么程度。我们求主这一点天主教是用那个告解的方式，常常到神父那里说我有罪了，然后神父就奉主的名最后赦免他。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如果谨慎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只是你做错了请牧师为你祷告，牧师奉主的名赦免，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想最多的是夫妻彼此之间，老公啊对不起，对你不耐烦，刚才对你不耐烦请你原谅，那老公说哎呀对不起，我刚才对你也凶了请你原谅，彼此认罪代求，得赦免，我们也得医治，这是很好的事。当然这也需要小心一点啊，就是我们做得罪人的事跟人家讲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已经显出来那个错误我们认罪，我们没有显出那个错误最好不要讲。譬如说哎呀，我想偷你那个东西很久了，这个就不必跟他讲了，显出来的我们就认罪。最重要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各位，义人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人， 所以一个最大的罪犯认罪悔改了，他就是义人，他的祷告就大有功效。我们不要把以为自己累积了什么义的功德使我们可以是大有力量的，没有，我们是靠着上耶稣的救恩呢。第十七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地也生出土产。好，他以利亚为例子，以利亚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约伯与我们一样的性情，亚伯拉罕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小信的时候，我们都有怀疑的时候，动摇的时候，但我们也都蒙了主的恩典。这恩典让我们能够相信主的话，相信主的应许，凭着信心向上帝祷告，凭着信心就是按着神的应许。好，以利亚祷告，他先讲的是降祸的事。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也就是实在不要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也不要觉得我们有什么烂。各位，重点都在乎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我们再好再有经验，那不足以试，虽然也是很好用，我们多有经验是好的，但是不足以试。我们是依靠的是依靠上帝。以利亚呢跟我们有一样性情，他出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亚哈那里说，如果我不求神降雨的话，就一定不会下雨。好，这是以利亚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心要责备亚哈吗？不是，这是以利亚根据神的话，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都有讲，如果以色列人拜偶像是一直不悔改，他们头上的天要变为铜，地下的铁，地要变成脚，就是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神的话应许，虽然这是一个咒诅式的应许，当你这样得罪神的时候就不会下雨。以利亚根据上帝这样的应许，就有这样有信心的祷告，事情果然就成就了，而并不是他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降雨也是一样，当巴利的先知被消灭了，也就是那个神重新施恩的条件满足了，他就知道一定会下雨了，也不是他想要下雨就下雨。信心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信心是我们根据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对上帝话的认识产生的那个力量哈，让我们能够说出这种祷告要降雨就降雨，然后地也出土产了。好，第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雅各很喜欢用我的弟兄们，哈，我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亲近的口气。他结束这卷书的时候是说，若有人迷失真道，要叫他回转。这迷失真道可以讲的，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是在迷失真道的，他不知道真道，也可以指信了以后又迷失的。那么总之我们都要让他们回头，不管是曾是基督徒或从来没听过，那当然都借着祷告，借着传道，借着对他的爱的行动，借着甚至有的时候的责备，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你需要知道，这人该知道，这个人是那个迷失真道的人吗？还是使他回转的人呢？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我想都可以啊，我们要知道，人人都知道，尤其是叫人回转的人，你要知道你在做很好的事情。你把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你救了他的灵魂不死，这圣经上讲，他的价值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你救了救了一个钻戒，救了一栋房屋，救了一片树林，救了一片田地。你救了这个，有些勇士救了一片田地不被非利士人抢走啊，有的人救了一个守望者救了一个国家。各位，这些都不如一个灵魂重要，因为一个灵魂的价值是比全世界还重大的。在这里只是再一次想， 不要觉得人信耶稣是很小的事，也不要觉得人迷失真道是很小的事，是很迷失真道是很可怕的大事，得救是很伟大的事，救他不死，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应该不要讲成说我传福音让人信耶稣就遮盖我的罪，我们的罪被遮盖都是耶稣，只有耶稣的宝血，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好事，包括靠着主做的好事来遮盖我们的罪。那这里遮盖许多的罪，意思应该就是指一个人回转，他的罪就被主遮盖了。好，我们休息一下。